非常开心又跟弟兄姐妹见面了。我们首先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么爱我们。从创立世界以前，你就设定了计划，在父神里面拣选预定我们成为你的儿子，而且你亲自来到地上救赎我们，为我们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但这样，你还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而且圣灵也天天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谢谢主耶稣的恩典教导我们，也在这个时候见证自己的圣灵，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没有顺服的地方，我们没有智慧的地方。借着你的话语洗净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借着你的圣灵给我们力量，也借着父神的爱继续的不离弃我们。今天晚上，愿主教导我们重要的功课，让我们一辈子能够跟从你，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的，我们今天已经进到以弗所书的第十讲，所以我们还有两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请各位如果有圣经，请大家打开，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15节到21节。这短短的7节经文是那么的重要，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首先，很快的思想一下。以弗所书教导了我们什么？以弗所书第1章教导了你和我，我们是得到三一神赐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是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就设计的一个美好的旨意。这美好的旨意因着爱我们，就拯救了我们，而且让我们也能够有智慧，知道神要让天下在适当的时候，就是在末世终极的时候，全万有都来归在神的名下，都由主耶稣来统管。那我们有了这个盼望，我们人生在地上，知道主耶稣要掌权，我们就是主耶稣里面的一个部分。不但我们知道，而且也教导我们，我们在主耶稣拯救全世界的计划里面，我们也是参与的。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使命感，因着他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的见证。因着他的改变，也让我们能够把他的大爱传给后来的时代，也就是不信的人。这都是1章、2章教导我们。二章让我们看见，我们从一个死亡、根本无救的里面，神怎么让我们复活，目的就是知道。救恩是因着信，也是恩典，都是神给的。目的就是把他的恩典展示出来。那在第3章，保罗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了神的使命，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我们经历主的爱，让我们更新，让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从第4章开始，保罗就进到我们实际的部分。因着主的救恩，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就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教会里面，在外邦人的社会，在伦理道德上，都活出一个新的样式。目的就是把神的救恩能够展现给世人，能够把神的福音传给人家。那我们今天到了第5章的15到21节，这里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靠着圣灵来智慧行事？所以在今天的重点，好，我先把这个要讲的 PowerPoint 今天给各位打开。首先，我们把这个5章15节到21节的7节的圣经，我为各位弟兄姐妹念一遍。那念的时候，请你们来思想第15节。所以我们中文没翻啊，中文圣经没翻。所以你们要怎么样？ 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你看神教导我们啊，借着保罗真好，告诉我们什么是要，什么是不要，有正面有反面，然后告诉我们理由是什么。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明白主的旨意。接下来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多么重要的教导。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圣灵充满以后的结果。当我们中文应该翻多加一个字，当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在这里首先说你们行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这是第五次讲到保罗说要行事。行事的意思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一切要像一个属于神儿女的人，这是一个形式。怎么样能够形式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他首先告诉我们，信徒要谨慎行事，要像一个智慧人。谨慎，各位弟兄姐妹读经了，有没有读到这个字？谨慎行事，谨慎过日子。谨慎的意思就是做任何事情要精准，要确实，换句话讲就是要小心。谨慎的相反当然就是不小心，草率的行事，草率的做决定，草率的说话，草率的行事为人。所以弟兄姐妹，原来神对我们的期待是那么高啊，他是期待我们，虽然我们是得到救恩的人，可是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候，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思想也好，都是要谨慎，一定要小心。在我们都读过，如果有读过那个本能约翰写的天路历程，你可以看见啊，整个这个天路历程，当这个基督徒在走天路，一路上他的主题啊就是谨慎正确。当他走偏了，就受到一些的困难或者是一些的管教，回到正路上。所以记载的不管这个天路历程里面那个主角基督徒，他走的道路都是观察顺服，留心不偏离，不可以不偏离。让我们学习到，他说不要像愚昧人。那当然一个谨慎行事的人就不是像愚昧人，当然是像智慧人。什么叫做愚昧人呢？很简单，圣经里面讲的愚昧人啊，通常就是指的一个没有神的人。愚昧人的定义，诗篇或者告诉我们，就是心里说没有神的人。一个远离神不要神的人，他在思想上是抵挡神，他在人生的路上他是不分情事，不合情理，也不知道人生的重要。他不要明白真理，也所作所为也都是让人讨厌的。我们在第五章第四章的十七节也讲过，那些外邦人他们怎么样的愚昧，怎么样心理刚硬，怎么样气绝神，怎么样良心丧尽，怎么样放纵私欲，这是愚昧人的表彰。那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呢？一个智慧人啊，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箴言一章七节，当一个人敬畏神，认定了神的真理， 认定了神的道路，他的人生就是紧紧的依靠神，学习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做我们人生得救的智慧，人生的智慧。而且在基督耶稣里面，主耶稣基督就给了我们智慧，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耶稣的话语教导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就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真理生命上长进，一步一步的做一个智慧人。旧约有箴言，箴言也是帮助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学习在对人处事有圣灵的帮助之下能够活出智慧人。所以基督徒不要做愚昧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会做愚昧人，是因为他不完全来相信神。一个基督徒会做愚昧人，是他不顺服神，他就会做愚昧的事。一个基督徒做愚昧人，是因为他把他的心思放错了地方，就会落在愚昧里面。就像提摩太前书讲的，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无知许多有害的私欲和败坏里面。所以我们保守我们的思想，保守我们对神的顺服和信心。所以第一个要明白主的旨意，就是要谨慎，要像智慧人。第二个，保罗这里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非常有意思，在这个希腊文光阴这个字啊，它是用一个特别的字，这个字啊，它是用来解释，不是讲到时钟表上的那个时间分针秒针的计算，不是讲的，这个光阴是讲一个算好的分配好的时间。哎，原来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分配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时间，在我们人生里面啊，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有长有短。更重要就是神啊，已经给了我们永恒跟他联络，永恒是没有时间的。那世人，世界上的人啊，他们活在地上的连日是邪恶，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神的救赎里面，他把整个时间分成两段，一段就是就现今的世代，现今的世代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现今的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主耶稣在地上也指责这个现今邪恶的世代。那这个邪恶的世代，也就是说当人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生下来就是一个会犯罪的，而且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能力可以自救的，是决定是将来要受到神的审判，是死亡的。可是神爱我们，他当主耶稣来了，就叫做末后的亚当。这个末后的亚当，他带给我们的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以死把这个罪救，把我们救赎回来，罪得赦免，让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当你在基督耶稣里，当你接受他，你跟他联合，你是活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可是我们已经是有基督的生命，是有新时代的生命，我们现在还是活在这个罪恶邪恶的时代里面，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就是要珍惜嘛。我们都知道，因为原来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目标盼望，神已经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也知道永恒将来神的结局是让万有归给他，我们也知道神的计划，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要怎么珍惜时间， 怎么珍惜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赎回光阴。换句话讲，就是利用机会来敬拜神，利用机会来爱神，利用机会来服侍神。一个基督徒啊，最愚昧的就是浪费他的光阴。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结果子，也就是看他的有生之年啊，能不能好好的使用他的时间，把他的生命献给他。所以保罗这里当然就是说不要去犯罪，犯罪就浪费了你的时间。尤其在以弗所，我们已经讲过，那个是一个邪恶的地方，有许多的邪灵，许多的这个败坏的地方，那弟兄姐妹格外要小心，不要受到这种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世代，你不论你是在任何国家，你看见的面临的都是一些邪恶的时代，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躲开这些罪恶，躲离这些败坏的淫乱的生活，让我们活在神面前，充分的利用时间，来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我们却是活出像一个光明的明光。就像腓立比书讲的说，第二章他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第十四十五节，在这弯曲背拗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们原来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像一个明光照耀，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让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能做出见证，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想到这个时间啊，我也想到拿破仑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每一场重大的战役里面，都只有十到十五分钟的关键时间，拿下这段时间就赢得战争，失掉这段时间就会打败。但愿我们看重我们人生里面的这个关键时间。好，这是
好，我们再讲，首先讲到保罗告诉我们要谨慎行事，第二要爱惜光阴，尤其在我们人生里面，神给你我都是有一段时间的，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没有珍惜好，等我们有一天过去，我们见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羞愧。那今天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来珍惜来使用。第三，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保罗继续讲说，要认识什么是主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圣经常常讲到主的旨意，当我们看神的话的时候啊，就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举一个例子好了，主的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节四节讲的，所以主的心意都很清楚记在圣经里面。那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要脱离污秽淫乱的事。那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学习顺服，彼得前书等等。还有主的心意在这里教导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主的心意，当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认识主的心意，那我们就要讨神的心意。在罗马书，我们曾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都读过，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说是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常常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可是在这里啊，很特别，特别讲到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在那里保罗就讲，第一章第九节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里狭义的更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主的旨意，就是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主的旨意要成就，万有都归神来管理。那既然这个极大的奥秘让我们有这个盼望，而且也让我们整个以弗所书教导我们知道了这个神的心意，我们是参与神的救恩，从神给我们身上活出的见证，从我们去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让人可以得到救恩。所以在这里跟上文相比更清楚了，在这个邪恶，在这个世代邪恶的里面，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抓住神给我们的责任，来把神的救恩传扬出去，目的是让神的救恩达到更多的人，让天下更多的万有都来称颂神，都来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这一段很清楚，从15节到16节讲到谨慎行事，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不但明白主的旨意，而且体会主的心意，跟着主去做，这才是一个聪明人。好，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再讲这一段经文的第二点，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这里啊，他讲不要醉酒，首先他有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不要醉酒。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把这个醉酒和这个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啊？在圣经里面讲到充满的意思就是被控制，那不要醉酒就是被酒醉酒以后控制。当然圣经里面啊都是会谴责醉酒的立场，不过从这里啊上下文看来啊，保罗这里特别是指的在这个世代邪恶的里面讲到很多的以前很多外邦人的行径，他们特别有一种异教崇拜，就是在异教崇拜的时候要醉酒，他们就说在醉了酒以后感到好像有跟神灵有联络，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们是喝的是鬼的杯，好像借着醉酒有一种感受跟这个异教崇拜的鬼相交。那这里做一个相对啊，就说醉酒当然我们知道是非常的跟圣经是违背的，而且会失常的，不受控制的。可是相反的，一个被神充满的人是一个不会失控的，醉酒的人是失控的。那醉酒的人常常因为好酒，而且他的行为是失常的，是负面的，也没有办法管理自己。可是保罗说不要醉酒。那相反的，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呢？基督徒要有被圣灵充满。在5章18节这里说要被圣灵充满，在这一节的经文啊，很值得我们今天来思想到底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而且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以及被圣灵充满以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首先我们第一点先讲要被圣灵充满的命令。在希腊文原文这一节经文讲说被圣灵充满，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啊，这是一个被动式，换句话讲是你不是你可以让圣灵充满，是你要被圣灵来充满。接下来它是一个现代式，现代式就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充满，换句话讲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而是持续性的，是一直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要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而且是有意识的来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那充满意思就是占有，让圣灵占有。当然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圣灵 是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在他离世的最后一个晚上给门徒的教导，他说我等我离开以后，我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主耶稣是一位保惠师，带领门徒，帮助门徒，支持门徒。那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换句话讲，这位保惠师圣灵，他跟主耶稣一样，他都是三位一神的，他们都是三位一神的三个位格中间的一个位格，他就是神。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今天这卷圣经告诉我们，他不但住在我们里面，他还要在我们里面来完全占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信徒要不停地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要受圣灵的带领，要受圣灵来遵行。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灵啊，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命令。各位弟兄姐妹，当神说命令的时候就很重要了。你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不停地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让圣灵来占有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这是一个命令。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解释一下被圣灵充满的意思。首先，被圣灵充满当然不是讲圣灵要来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也不是说圣灵的喜，我们常常有一些对这个名词啊会搞混。圣经有讲到圣灵的喜，什么叫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就是当你和我们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的那一刹那，圣灵就来住在我们里面，就来洗净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都是被圣灵所洁净。所以圣灵的洗是只有一次的经历，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洗净我们，我们不需要再被圣灵洗，因为我们已经被洗了。还有呢，圣灵充满不是讲说是弟兄姐妹有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很奥秘的体验，甚至于有的说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到了更高的属灵境界，甚至于好像圣灵充满你会被触电一样，或者说你圣灵一充满了，你一受到触电，这就是圣灵充满。这些都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圣灵充满也不是说你要有不停的圣灵充满，圣灵才能一次一次在你里面更多，不是。当我们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有了全部的圣灵，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给我们印记，所以我们都是完完全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充满的意思啊，我们刚刚讲过是要被充满。被充满就是要求我们信徒，你和我每一天每一时刻都顺着圣灵的管理。被动语气表示这不是我们做的，被动语气表示这是圣灵所做的。但是圣灵一定要我们自愿顺服，他才能够做工。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他就不能在你里面来充满你。还有圣灵充满你，不但是我们讲的充满，就是完全就像你一个杯子水倒进去就满了，圣灵在你里面不但是充满你，圣灵而且他也是带领你，带领你的生活，带领你的行为往前去。充满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渗透，就像你盐放在肉里面，那这个肉就有味道，盐就进去了，可以长期的保留。那圣灵在我们 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被圣灵所渗透，那我们的言、我们的行、举止都显出他的同在。所以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控制我们，完全是支配。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耶路撒冷教会要开始选一些人来服侍教会的时候，就选出了像史提凡那样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愿意来顺服神，对神是有信心，愿意让神自己在他里面做工，让圣灵在他里面来带领。而且也讲到巴拉巴也是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信徒愿意来降服于圣灵的掌管之下，我们就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的生命。这是讲到被圣灵充满的含义。好，我们接下来看，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的途径，神从来不会给你和我一个命令而不提供给我们去行的方法或者力量。神绝对不会要求我们但是不给我们方法和给我们能力。所以被圣灵充满是神的要求，他需要我们把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把我们的意志，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才干，把我们所有的愿意向神献上。换句话讲，就是你愿意把自己向神献上。当你遇到一些罪恶，你是向他死；当你遇到自己的意志，向自己死，除去自己自私的心，这样圣灵才能够充满我们。换句话讲，圣灵充满，首先第一步是你愿意顺服神，是你愿意来让神来掌管，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放下来，不愿意去顺服邪情私欲而来顺服神。第一个要有这样的心智。接下来被圣灵充满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啊3:16-21，我们曾经讲过，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跟哥罗西书是同一个时间写的，而且很多的内容啊也都是相同。哥罗西是注重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以弗所是注重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哥罗西书3:16，在这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怎么样存在心里。然后接下来有一串的这个诗，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然后无论做什么感谢神，就跟以弗所书讲到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一样的。换句话讲，这是一个相平行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方法是你愿意顺服，愿意让神圣灵来管理你，愿意来讨神的欢喜。第二，愿意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换句话讲，就是让神的思想，让神的标准，让神的话语掌管我们的思想行为。当神的话语做我们人生时时刻刻的标准，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一切都按着圣灵的，按着神的话里面来掌管，这就是被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充满，也就是有意识的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就像现在，你就如同你就站在主耶稣的旁边，让主耶稣来管理我们，让主耶稣时时刻刻来在我们身上做主，也是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3保罗对弟兄姐妹的祷告，说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有的爱心有根有基。 让主时时刻刻活在我们里面，让主时时刻刻在我们身旁来掌管我们，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途径。那讲到这里，我也需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些人啊，虽然是得救了，虽然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可是我们里面还是有肉体的老我在里面，想要来做一个想要把我们掳掠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在加拉太书啊，我觉得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章第十八节到十六到十八节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底下。当我们是属神的人，可是呢，当这个肉体还在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这个肉体。换句话讲，我们愿意顺着圣灵而行。当这个肉体来告诉我们的时候，那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来说谎。如果我不经意说了谎，圣灵就会提醒我们说不该说的话，自己有过错。你要察觉自己，察觉自己在神面前的动机或者用词不当，该悔改的悔改，该道歉的道歉，该认罪的认罪，该赔偿的赔偿。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次顺服圣灵都是属灵的成长，每一次提醒我们都是帮助我们来胜过我们的肉体。而且当你一步一步的顺着圣灵而行，你就能够让圣灵掌管你，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好，以上就讲到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识和怎么样被圣灵充满。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在19节到21节，这里保罗举出三个结果，三个证明。第一个就是有喜乐的歌唱，第二个有感恩的感谢，第三个是有顺服的生活。你怎么样知道你是一个被圣灵掌管的人？首先你是有一个喜乐的歌唱，喜乐的歌唱。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一个顺服神的人，一个圣灵神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带领我们走正确道路的这个人生，一个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他会从心里面唱出诗歌来。人家有人说过，基督教是一个唱诗歌的宗教，基督徒是一个唱歌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当信徒有了圣灵在他里面，他里面有喜乐，他会表出一唱出一个喜乐的歌来。唱歌其实是非常美的，你看只有一个基督教是一个真正唱歌的，用人神给我们的声音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所以当我们无论你是在家里面也好，你在汽车里面也好，你在哪里也好，或者你在诗班里面也好，能够一起唱歌。那唱歌呢，第一个它是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然后赞美主。唱歌主要不是求人的荣耀，是求神的荣耀。当你赞美的时候，你是心里喜乐赞美神。就像诗篇有太多赞美神的歌，所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要向耶和华唱歌，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神爱我们，向他赞美。在耶路撒冷，在大卫，他立了圣殿的根基，所罗门建造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服侍圣殿的人，利未人就有38000人，38000人里面，诗班就有4000个人，他们是唱诗的。在旧约里面，诗篇也是用许多的乐器来赞美神。在启示录第4章也讲到，在将来在天上，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都伏在神的面前，四活物24位长老都来唱新歌赞美神。所以这个诗歌是永恒的赞美。很可惜，在教会黑暗的时期，就是在公元500年到1500年，那1000年教会历史叫做黑暗时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歌声的。一直等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开始，1500年以后，唱歌也随着而来。而且唱歌，教会的唱歌当时主要是唱诗章，就是指的诗篇，然后颂词灵歌，就是指的一切对神的赞美，这些都是对的主唱的，而且是为了赞美神。那我们都知道，古典音乐最伟大的这个作家巴哈，巴哈也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他就曾经说过，一切的音乐都应当以荣耀神为目标。基督徒我们唱的这个诗歌，其实诗歌里面我们从小唱就有很多的教导，很多卫斯理约翰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写的这些诗歌都充满了各种神学教导，借着诗歌来教导我们认识神，教导我们，所以在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圣灵充满，你就有一个感谢的心，无论何时你是一个快乐的，是一个喜乐的，丰富的。我就想到在初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去逼迫基督教，当时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给皇帝写信，就是说他发现基督徒有一个特征，都是在唱歌。所以首先圣灵充满对我们，我们是应该有一个喜乐的心，是一个赞美的，是一个歌颂神，而是彼此对说。所以我们在诗班里面，我们唱歌是为了荣耀神，而且借着诗班也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第二，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原来在这里讲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一个特征啊，是会感谢神的。在哥罗西书的第3章第17节讲得很清楚，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在这节和哥罗西书的3章17节，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思想。首先，我们基督徒要在什么时候感谢？答案就是常常感谢。基督徒常常我们的感谢啊，分3种。一种就是当我们蒙福的时候，有好事临到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当然这是很合适的，因为一切的美好的事都是从神来的。第二种就是基督徒为着将来的祝福而感谢。比方我们为着将来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基业，我们可以到天上永远跟神在一起，在那侍奉他，我们感谢，这个我们都是得胜有余了。但是第三个感谢啊，就是我们要学的，就基督徒在困难或试炼之中的时候，好像在征战里面，在各样的难处里面，你还是要感谢。保罗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的环境并没有很好，可是你看他是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常常的感谢。换句话讲，感谢不是你我的选项，不是我们可有可无的， 感谢也不是感觉的问题，不是说你觉得你要感谢，感谢是一个顺从的问题。第二，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感谢呢？刚才讲过，凡事，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所以下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要对你的配偶说话，当你要对任何弟兄姐妹说话，当你要对外人说话，你说任何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讲，要合主耶稣的心意来说话。那做事也是一切，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是来感谢。这是一个谦卑的人的一个表现。一个谦卑的人知道自己不配得什么，所以你得到任何的小东西，你都会有一个感谢。一个基督徒的标志是一个谦卑的标志。相反的，一个不信神的人，认为全世界都是亏欠他的人，永远不会为任何的事情而感谢。神他赐给你我各样美善，各样的救恩，所以在凡事上也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凡事要无论做什么，或者说话或者行事，都要献上感谢。那要怎么样献上感谢呢？刚讲过，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借着万事都让你能够变成像他的儿子的形象，像神儿子形象，借着万事都在塑造我们。所以你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那应该向谁献上感谢呢？答案就是父神。因为父神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无论在任何环境里面，想到父神给你的恩典，不论你是像保罗，他说不论他的环境是富足是有余，他都学会了，在腓立比书都能够得到秘诀，都知道感谢神，因为神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好，被圣灵充满的结果，第一个是有一个喜乐的歌唱，第二个是有一个感谢的心，第三个是彼此顺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会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不会让我们高抬自己。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敬畏神，他知道主耶稣，他愿意能够讨神的欢喜，所以他遇到别人的时候，他不会高抬自己，觉得他比人家高人一等，他反而他会为别人着想，他反而愿意来服侍人家。顺服的要点就是为了另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权利。所以一个被基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彼此的把自己放在别人以下，这个是敬畏神的一个心。那保罗在下面他会讲，他说因着有这个敬畏主耶稣，因着有这个顺服的心，就会应用在群体的关系上。那怎么样应用在群体的关系上呢？他就会首先应用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然后应用在父母儿女的关系上，然后应用在主人仆人的关系上。因为这三种关系都是讲到顺服，而且常常都是讲到后者需要顺服，比方妻子顺服先生，那可是前者呢更需要来爱妻子，让后者才可以顺服。那子女也是一样，父母子女一样，子女对父母要顺服，那父母更是要以爱护关怀。那主仆也是一样，仆人要顺服，但是主人要怎么样来关怀。所以在顺服这个立场下面，接下来保罗就会在第五章的第22节，就是在今天21节以后一直到 第六章的第九节讲到在家庭里面的顺服，在神所规范的家庭里面来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儿女，也借着在家庭里面的生命的顺服，能够把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被改变的形象能够展示给不信的人，也能够借着我们所做的能够让神的心意能够完成。所以在今天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一个智慧的人要怎么样知道主的旨意，一个智慧的人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要活出一个喜乐的歌唱的生命，感谢的生命和顺服的生命。我们在下一次就会继续的讲在家庭里面怎么样让圣灵充满的这个表现出来，然后在最后一次讲到在属灵的征战上怎么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在这里我们就把今天啊，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七节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也分段落，我们就先照着今天讲的先把一些应用思想的问题我先给提给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来讨论。第一个就是说被圣灵充满而且常常时时刻刻不是自动发生的，是要被动的。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刚才讲过了，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也请弟兄姐妹把你是不是曾经或者是现在还每一天